好像开始了。嗨，大家好，我是洗衣机。然后我们这次的来宾叫狗帅，因为他以前做了一部动画，然后动画里面的狗说他很帅。你要说一下你这部动画是什么？怎么好像变成就是动画的创作者访问了？
然后可是我还没做完呢。
好
哦，这是什么？先开一个前情预告，然后还没做完这样子。
台北电影节的那个动画片，然后顺序的话，我想说就跟我们一样，就是看那个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顺序好像是就照着电影的顺序，就是导引，然后再接下来是就是当金鱼游上沙滩跟白线还有河豚，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聊就是近期就是很火红，大家都在聊说素还真到底是不是动画片。好，然后导演的话我先大概讲一下，他是导演叫做余玉，然后他做的是偶动画，然后就是他里面就有三个结构，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个高脚鸟，然后他就是他发现他的同伴都是一颗眼睛，然后发现自己是两颗眼睛，然后就把一颗眼睛挖掉了，不知道狗帅有没有印象这部动画？
有，然后我记得他是有种在追一个影子的感觉吗？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追影子，我因为他没有名，我记得我不知道那个映后座谈是不是他有稍微给他取个名字，只是我好像没有记录下来。那个导演有给这只像鸟的一个动物，就是叫一个名字，就是他有讲。然后我先姑且讲说这个。像鸟的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是比较像是旁观者，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就是两个眼睛的人，然后把两个眼睛的动物把自己的眼睛其中一个挖掉嘛，他是比较是旁观看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像是引领观众，就是看了这三段的故事。
我刚想起来，导演是叫他苗仔，
啊、苗仔，哦、
那个高脚，就是那个有点像
那个
主角
鸟的，
应该说是
主角，
很像主角的那个。
你好厉害的，我马上就查到，
赶快来
恶
补，
恶补一下
。
哦，因为我映后座谈有听你说，就是导演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让你觉得算是这些。这四部就是我们短片是一起看的，这四部短片中算是比较叙事上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想要问看你有提到说那种比较清楚的感觉是什么。里面有三段，然后第一段就是
它有点像那个很像那种交响乐或什么，有种乐章的感觉嘛，就是会有那种这是前面，是因为前面它会有一个相同的生物然后一起聚集的感觉嘛，会有一种好像是交响乐第一乐章啊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的感觉。
哦，所以你是对他的那种音乐上的就是比较你会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在音乐上的方面还是剧情上的方面？
他的剧情跟音乐都很像一个乐章，
所以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剧情很有音乐性，
也许是可以这样讲。
剧情上有音乐性。他不管，我刚刚讲的是他的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我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有一个大吃小，就是他有很多小动物，然后看起来也是那个苗仔，他就是看到那个他从第一关就是看到就是他的那个高脚的生物，然后他把眼睛挖下来之后，他的挖下来的那个眼睛变成了像影子的东西，连在他的影子这样。然后他又再到了下一个关卡，就是看到很多 动物在大吃小大吃小，
就
是一个、
就是、很可爱的，然后边吃边哭这样吗、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里面每个角色都蛮爱哭的，
都会掉眼泪，然后可是就很可爱很可爱，可是又好像在做很残暴的事情。
嗯，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因为他最好玩的是他那个眼睛不是掉下来变成了影子，然后那个苗仔就是看到那个像小山丘的黑黑的东西在互吃，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影子在跟那个苗仔做拉扯，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就看到一个小生物好像快被比较大的那个东西吃掉的时候，然后那个影子就是好像一直要去就是阻止那个苗仔就是赶快逃啊，就是我很喜欢看他那个影子跟那个苗仔然后这样子拉扯，然后还有一段就是说就是那个怪物他的手，我记得他好像有跌倒吧，然后他的手折断的时候，那个影子就有把那个手抓起来，好像要把它吃掉，然后苗仔就阻止他。我就很喜欢，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做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个互动，好像是他另外一个人格的心理上的另外一个人格。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这样很有趣的一个。
对，就是可能写很感觉会很血腥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亮丽的色彩做呈现吗？像比如说他把前面有提到他把眼睛挖掉的时候是、
嗯、
他是不是流血是开花吗？有那个小花瓣这样子、
哦、
黄花长出来，
嗯，
就是你觉得很残忍又残酷这样子。
嗯，我想说你应该也看过蛮多那种偶动画。
偶动画大家的偶动画都会停留在笑笑羊啊，就是英国的那个做那个偶动画公司的那个、
嗯、
那个也其实有时候他们故事也是蛮残酷的嘛，像那个很大的兔子、
嗯、
还有什么的。
嗯，那你觉得这部中有没有比较印象中的一个片段？
最后就是把那个场景拉远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会看到他们是承载在一个很巨大前进的生物这样子、
嗯、
在前进。
嗯，
那幕是觉得还蛮漂亮的。这算印象深刻吗？
我觉得算了，因为它算是一个就是一个场景空间的一个重新建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都是先从一个小小的画面的特写，然后就是你从第一个场域就是高脚鸟这个那个是高脚生物的场域，然后一路到那个大吃小，然后更大只的吃更小只的，然后这个苗仔就从这个更大只吃更小只的那个空间然后掉下来，然后才看到一堆就是背上都有植物长植物的人，长植物的不是人，一个生物，然后
像乌可能有点像乌龟的形态，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整个镜头忽然就拉远了，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整个世界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就觉得他在空间上的建构就是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然后还有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配乐就是第一阶段它是用扬琴，就第一个段落，然后第二个段落是用黑管，然后第三个段落就是用笙，就是它是好像你像帅狗帅刚才讲的就是它很像是那种交响乐的动画，然后做出好像序章、中篇跟后篇，然后他在音乐上也是有这样子的呼应。
嗯，很有趣，也很漂亮，他那个颜色啊或是动画的流畅度。
这四部就是先撇除素环整，就是你这四部中最喜欢的就是你有自己最中意的吗？就是最喜欢，就想也许也不用一定要照着我们看片的顺序，就是来走的话，嗯，
好难选哦，因为我觉得这四部都当然有它的 特点。
嗯，那
对，但是以媒材上来讲，最舒适应该是导引。如果只讲媒材的话，因为导引就是他用一个很柔软的、很柔软的媒材嘛，就是很像羊毛毡、
嗯，
对，羊毛毡，然后去讲一个残酷的事情，有种温柔的在叙述这个残酷的社会。
嗯、
对，而且循环就是它的剧情是走一个循环嘛。
对，
那循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叙事的东西嘛，但是它就算是在这个影片里面用循环这个东西来讲，可是它因为它的媒材跟它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它很，你会有点像是去看一个观赏它，有点像观赏一个植物茁壮的一个过程。
哦，那你可以就是稍微就是聊一下，就是从里面看到哪一个点，就是让你感觉到就是循环的感觉。
苗仔是最后，他好像怕阳光吧？
对对对，
他照到光，他就快不行了。
嗯，
最后的时候是又来到这个循环的终点，结成了一个很像果实的东东。
就是你讲的部分让我想到，就是他在最后那个苗仔，他就像你说的，他怕阳光，然后一阳光一照射他身体就开始发芽，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就是好像长得很像是黑黑一坨一坨像煤炭的苗仔，然后一直拉着苗仔去那个阴影处，但是苗仔还是不行的，他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大树。
嗯，
然后这个，我就乱取名字，叫做黑炭苗仔，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果实吗？还是什么？就是这样掉下来，这样。嗯，
然后他又从头来过。
对，嗯，
的确，这很像我们每次到一个新环境，也像从头来过一样。
对，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入围影片，每个导演的成熟度都很不一样，就是有里面有学生的，然后也有这种年轻，像导演才
大部分
30岁左右，
大部分都算蛮成熟嘛，除了其中一位是学生
河豚学生作品，但是像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当鲸鱼游上沙滩，它就是一个蛮成，就是已经是老师级的一个导演，吴德春导演，因为他算是里面中最资深的。就是他去年还有拿下就是金马奖，因为导演可能就是算是正在起飞的导演，他也不是属于就余裕，他也不是，
对，
也不是说学生了，他已经毕业了、然后也我觉得毕业后还可以继续发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然后他现在也从导演这一部可以看得到他的一种风格上的基础的奠定。然后像就相较之下，就是当鲸鱼游上沙滩，他已经是拍过好几部了，已经也不能，他也已经不是风格奠定的阶段了，他已经是以这种本土，我对吴德纯印象的动画的作品是比较有这种乡土味的，这个风格应该又
回家作业吗？
那你可以聊一下他的回家，你是有看过他的回家作业吗？
有。
对，那还有一点印象说就是
对，至少他之前也有在，我刚刚更正一下，不是回家作业，是简单作业。
嗯，
对，在第32届金穗奖的时候有拿优等奖嘛、然后也有入围2010年第47届金马奖的最佳创作短片。对，简单作业他是就是走一个比较乡土的感觉，那他之前也有在那个府中15嘛办过一个他的一个类似作品集结的展览。
对，
然后那时候就蛮印象深刻，是他在剧情上是就是他讲简单作业，就是讲一个弟弟他要做一个回家作业，然后去用动画的形式去讲的这个故事，说哦，有点我记得那个动画是有一点像皮影戏的感觉。对，然后很像那个阿公在讲古的那个风味。对，
就是 去年的天涯海角也是这样的风格，就是一个很有口，也不是说很有那种很接地气的口音，然后就是独白出整个故事的架构。然后我想要问问看，就是狗帅你除了看简单作业，然后还有看过吴德纯老师的哪一部？就是
因为我真的是展览的时候看的，
就刚好只有看那一部，
应该说只特别记得，但他有其他的，像什么《大国民》啊，
嗯，
《荒城之月》《暗河》跟《回神》，其实他的在动画风格上的展现是，因为他可能每次找的合作对象，我不知道讲合作对象有没有恰当，可是就是他的风格是不会说只限制在某一个风格上，他感觉有在多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对，
我第一部刚好就是我们这次是聊台北电影节的动画奖，然后我第一部看吴德纯导演的作品就是在2016年那一部的《回神》吧，但是那个已经年代久远，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里面细节的风格，但是我就印象对这个导演的风格的印象蛮深刻，就是他这个风格是一直到就是近年比较有名的《天涯海角》《海角天涯》，不好意思，《海角天涯》，就是我发现说他的那种风格的一致性是蛮高的，就是加上狗帅之前也有讲说他的这种有点接地气的风格。然后其实当我就是看这部就是《当鲸鱼游上沙滩》的时候，我是蛮惊讶的，说原来这个是吴德纯老师的作品，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都有一种有一种墨的感觉，就是颜色淡淡的，但是他《当鲸鱼游上沙滩》他的颜色色彩就是缤纷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狗帅会不会就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经验，或是有让你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对他停留的印象就是一直在他那个黑，有点黑白，以黑白为重的那个风格的动画展现，然后就是当鲸鱼游上沙滩是比较多彩的时候，然后还有去玩一些空间什么的。这边补充一下，现在想到他以前在府中十五的动画故事馆的展览是那个，他有办一个2017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动画创作展，叫《说个好故事》，所以就从这个展览的主题就可以去发现说，其实吴德纯导演他一直在着重故事这件事情，他题材变成说故事是他主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媒材部分它是呈现一个比较开放，是它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不一定要从技术出发，而是从题材出发寻找相应艺术的表现形式。这句话是引用那个我在展览里面他们的展览的一个概述里面有提到的。
但那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对，其实从天涯海角就知道他是一个还蛮注重这个故事的完整性，就是而且他的故事的感觉就是很像那种
很像
公告，
或是有一个人类经个人经验人类经验的感觉，你就知道这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
就是但是当鲸鱼游上沙滩，我觉得他这次的出了缤纷，还像我刚刚狗帅提到他原本是说故事，他现在连故事都变得很实验，我觉得变得很实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还好，你也可以解读很多东西这样。
我觉得好像是故事它可能叙述的顺序变得比较实验，但是它在题材上还是在讲可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会蛮扣紧这个主题，就感觉当鲸鱼游上沙滩它还是在讲一个 两个人，因为有一个我们一开场就看到一个很像类似，我们可以姑且称她为女主角好了、
嗯、
然后又看到一个男性的角色、
嗯、
然后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些互动、
嗯、
然后有时候远啊有时候近啊、
嗯
嗯、就会有一种觉得哦他还是在讲一个人的一个关系的事情、
嗯、
虽然不是到非常清楚说那到底是他们是有关系吗还是没关系，
所以他的重点好像也不是在讲哎、欸、这个女主角跟、哦、是救生员吗，我印象是救生员，
对，他有个救生员的形象，
對，
可是那个救生员又坐在一个椅子很高的椅子上，
椅子
然后距离地面非常的远、
嗯、
可是又有一个场景是他一跃就跃入海底嘛，
嗯，而且我不知道，我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女生好像真的有好像跟一个男性就是有一起相处过的一个片段，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然后那一段就
好像有
段
有，
这样那一段就让人家比较可以回到就是吴德纯的那种风格，但
嗯
就是有一点像是一种回忆过往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女生好像是从年轻到老，就是如果用一种很熟的讲法，好像在讲一个女生、啊、
回顾吗，
对对对对对，好像跟了一个男生然后一起生活，然后最后到很老很老的时候好像在这个一个岛，就是一个接近
海边
然后告别了什么，我的对
于、啊、他们还有在那个海中共舞吗，
对对对，还有海中共舞，然后那个救生员会，如果用，因为我觉得救生员感觉也不像是，感觉又像是跟他一起相处的那个男生，感觉又这样子连接又不是太正确。
他给我一种疏离感，
对，就他给我一种很疏离的感觉，好像不知道是在旁观这个女生的生活吗，还是这个女生跟这个救生员的互动是他想要描述这种互动上的疏离，
嗯，
还是他在描述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就是关系没有很好。等一下，我看到我的 Make 在听我讲话。
我们当时喊的什么 Hi Siri 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可能我刚刚的发音就是很 Siri 这样。
你可能就是突然跟他连接到了，就像我们在看那部片的时候，就是哎、欸，他们突然有连接在一起了这样子。
对。
然后在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消失了。
对，就有，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开心的，好像有点忧伤。
对，因为他会去一直特写那个人的，在动画里面用动画形式去特写那个角色的脸。
我觉得他的主视觉就是刚好那个女主角，然后她的头发就是很飘逸，然后有点遮住半脸的半面，
嗯，
就是她那个主视觉就是这样，然后她的头发的动态画得很漂亮，然后但是表情好像不是很开，就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整个风格好像有一点
忧郁，
对，也没有到
忧
郁那么重，
有到忧郁吗？
没有，
没有到忧郁，
就是有点看得有点远，然后有点也有一点点沧桑的感觉。沧桑不是说他变老，是整部片的基调就是那种沧桑。
哎、欸，那后来有出现金鱼吗？我怎么熊熊忘记？
我对金鱼没印象。
好像有那个声音，但是音乐做的蛮好听的嘛，音乐是这个福多玛，他是比利时人，然后他也做蛮多就是影像的配乐工作，也是有广告、电影啊，或是纪录片。
哎呀，都很有名的片呢。那对啊，吴德纯比较里面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他风格上的变化吧，然后这次就直接无缝接轨，就来聊白线吧。
好的，
因为他是我们学校是哪一间学校就不要说，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们公司的片子，然后就是
也不是说大学长的、
啊哦、好像这是一个大学长的作品，大学长的作品，然后之前有看他分享就是他们的新作白线，然后就很期待，但是 那时候我看预告的时候，我以为他的故事的调调会是像，我以为会像大冒险铁路的那一种，有点不同阶级的。
导演是黄小山，
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冒险铁路也是入围金马奖的一部作品，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他的风格会像是大冒，他的议题的核心会像是大冒险铁路，就是在讲一种阶级的一个差异。然后因为
哦，对，因为预告片有那个，我不知道讲赛博朋克行不行，就是这种真
赛博朋克吗？
对，就是真，就是有点朋克，蒸汽朋克
的，有点未来，然后有点像整个风格，就是有点也不脏，就是那个风格有点像废墟吗？废墟，但是它是很现代化。然后因为我以为它会是那种，因为大冒险铁路还有点可爱，就是还有点童趣的味道，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那种更写实，我甚至还以为他会有暴力。我刚看的时候以为他是一部动作片，就是只看预告的话，我现在还没看整片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是一个非常动作片的一部片子，然后应该也有一定的商业性，因为他的技术就让人家觉得他很值得朝那种卖座型的动画去发展。但是蛮意外的是，看正片的时候发现它的内容其实颇实验欸。
对，就是讲，对一般人的讲法就是，看他有点看不懂。
应该是说，跟期待中的会就是不一样。这不是负评哦，这是跟想象中的，应该说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像吴德纯老师的作品，如果他搞抽象，我虽然他是都在讲说故事，但是他如果内容故事内容是抽象的，我也比较不会去意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部会让我比较意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有一点刻板印象吧，就是觉得这样子，那么具象的作品会不会就是一种会一个很具象的故事？但是讲到赛博朋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又发散式联想到就是这部白线会让我想到那个爱死机器人第一季的那个目击者。对，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对这部当时在预告的想象是什么，然后跟看正片的落差，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落差是很有趣的。不，这不是说我期待中很好，然后变差，没有，这种落差是就是横向式的，不是垂直的，就是横向式的，就发现说，这个跟你想象中的那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很像那种刚刚狗帅，就是我们前面在聊的，就是它是一种概念影片，
故事概念吗？
对，好像有一部游戏要开始，可能要出一款游戏，那不是前面都会有一点点故事。
就是起源，
就是，对，很帅的感觉。对，我不知道，就是狗帅还在你有看之前有先看过预告吗？就是之前那时候大学长在发预告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有看了一下预告，那时候对预告很印象深刻，就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缠的一个白色的东西。那是什么绷带吗？
绷带，
对。然后就会想，那时候就会想说，所以白线这个跟绷带之间的关系是，但是后来发现白线好像指的不是这些绷带，虽然它有一个白色的意象。对，就会很好奇说，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人要就是有绷带然后来缠住眼睛，或是缠住身体或什么的，会想要知道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符号吗？算是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部也有一点聊到就是大冒险铁路，它聊的因为它有一个它是火车，然后白线是有一个公车吧。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男主角的视线这样子扫过去，然后那个公车上有一堆绷着绷带的人这样子一直拍，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有
但是大冒险铁路是相反的，它就是里面 有一些脏脏的人，就是可能看起来生活阶级比较低的人，然后看火车里面一些干干净净好像一副自以为上流社会的人就这样看着他们。但是我觉得那种看是不一样的，一种在大帽山铁路就是觉得哦，这些都是动物，就是有点阶级差。但是我觉得白线就是大部分是绷带人比较多，然后他的这种看就已经不是阶级的看，感觉就好像是哎，我扯得比较远，很像什么共产社会，就是所有人都要绑绷带，
好像这是一个规定。
对对对对，绑绷带，
你没有绑你就怪怪的。
对，然后你没绑你就是一个反叛者。我觉得男主角在里面就是一个好像被人家视为一个异类跟反叛。
嗯，也许不一定要讲共产主义，或者是比较封闭社会。
对对对，
会有的，就是当大家都这样的时候，然后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感觉。
嗯，我觉得他的那种关系的感觉让我想到的是不要这样。但是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男主角是被打败了耶。 我不知道
哦，
有一种
最后的那个感觉吧。
对，好像是被这个社会打败的耶。 我不知道，我看起来的有点他也是比较悲伤悲伤的感觉。
不过这跟那个这部白线的导演还有制片他们其实有讲过说，他们每一次看这部影片的解读都不一样，那也许这就是这支影片可能它实验的地方。
嗯，我也只看过一次啊，就是如果既然说每一次看都不一样的话，那希望它就入围金马奖，让我们再看一遍，不然就是希望它可以上串流平台，让我们再看一遍。
对，我想再知道说再看第二遍第三遍是我们到底还可以解读出什么东西呢？
对啊，嗯，然后希望可以国外多拿一点奖。我不知道他的那个
策略吗？
对，
后续的策略或是推展，
会不会变 VR？ 我开始在乱许愿这样之类的。
但是其实是好的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台湾还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制片也有提到说，这就是做完，就是他做完这支影片的人，就是后来还也都还有继续留下来，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对动画片，对一个就是走产线，长产线嘛，就是动画片来说是还蛮重要，因为你要一直去吸取经验，你才有办法做出更好的作品。你总要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才有可能再有你走得更远这件事情吧。
那就是一起参与的人，然后他愿意留下来，代表这个团队有让人家值得，就是想要留下的地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肯定，就是团队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因为也不要说什么做动画很辛苦啦，什么产业都很辛苦。
嗯，但是就是到底你最后你做完的一部作品之后，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延续下去，这件事可能是算是蛮重要的。
嗯，欸，有听说白线会变长片吗？那时候有听到这
个？应该说可能是制作团队有想要，也许有往长片的一个方向发展嘛，可是这真的是需要时间与金钱。
但是
还有，
我有点忘记他那时候是说想要把白线变长片，还是未来有可能做长片，但是白线就是一部短片，好像没有聊这个。
对，好像没有，又那个麦克风。
对，麦克风，那时候我们听的时候现场麦克风很
有些技术问题。
对，
那个技术问题很
听的话都断断续续，所以有些讯息不是很清楚，所以很期待阳光创印这个团队，就是做白线的这个团队未来的发展。
对，
是以他们的技术能力，就是只是非常的纯熟的，然后希望未来可以不管是短的还是长的，然后都是可以有很好交出很好的成绩单。
的小道消息，导演瑞峰要转往游戏产业去做尝试。 黄瑞峰导演，嗯、对，他
就是白线的导演是黄瑞峰导演。对，哎，我们刚刚导演都有介绍哈，吴德纯是《当金鱼游上沙滩》，
嗯，
然后第一部是余玉导演，我觉得这些导演都是值得就是去强调跟记得啦。
嗯，
然后接下来的导演就是他，接下来的作品就是学生的，然后。
实践大学，
实践大学的学生，
没传系。
哎，这部片的话，它是，哦，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金穗奖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真挚，但是在现场听映后座谈，觉得导演更真挚，
就是个蛮直率的，
就是
真诚实，
对，很可爱的一个创作者。
对，也不知道期待他后续的发展。
其实我冒昧一下，就是刚刚狗帅不是就是因为曾经做一部动画嘛，才叫就是被我乱取，私底下
暂时叫狗帅这样子吗？
你以后要变什么狗帅帅，我就随便
帅帅狗狗
帅
帅
狗狗帅，应该都是我们应该跟都称呼对吧，应该没有讲错哈。
嗯，
就是因为其实我看河豚这个导演，他就是用一种口白，然后。譬喻就是人的譬喻的方式，其实会想到你的作品，乱 Q 你的作品。
可是什么日记的感觉？
对，就是一种日记的感觉。然后，但是它的内容比较，你的东西会让人家比较莞尔一笑的，但它的东西会有一点点痛，就是你好像被那个河豚刺到了。它的开场白就是说。他躺在大马路上被车子碾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他爸爸在旁边看，然后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会痛这样。
然后那个河豚的意象是他
河豚的意象是他爸爸很会画画，然后在那个纸的好像是左上角画了一个河豚，然后甚至旁边都是空白，他说就是。他对爸爸的印象，然后旁边都是空白的，
就是他觉得爸爸留下了一大片空白给他，只在角落画了一只小小的河豚。
对，然后就是一开始他就是先说就是车子在他身上碾过，然后接下来好像他就是会讲说他平时的日常就是很喜欢帮就是路边的人配音，然后就是他有配到一个老夫老妻吧，然后那个老夫老妻就是我觉得手对他来讲也很重要，因为他有说他很喜欢他爸爸大大的手，然后那个老夫老妻他就有一个镜头是特写他们手牵着手，然后在一个树下，就是他的镜头往下带，然后他就说他们是怎么决定在这里生根的呢，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他在讲他父母的一些可能最后分开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对比，
然后他感觉他对就是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聚在一起跟分开这件事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就要讲疑惑吗？
嗯，就是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描写就是对人跟人他。为什么他会在一起，然后这个在一起为什么有些是稍纵即逝的，而且有些却是那样的永恒。我这个是我额外延伸，就是我会让我虽然他大部分都在讲他爸爸的离别，但是而且都是没有脸的，都是用那些旧报纸，导演有说好像是他爸爸的书吗还是什么。
哦，他说他去跟因为他爸爸是有好像曾经是书商还是什么，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书，所以他其实在剖析自己的自身经验的时候，他也有点像是去让自己去直视面对这个过去所带来的疑问，然后也跟爸爸重新有了联系，然后就去可能在创作这个影片的时候里面也加了很多这种真实的素材进去。
嗯，而且就是这你这个会让我提到就是空白跟补上，就是像河豚是一件河豚就是他画在左上角，然后旁边一大片空白，然后加上他爸爸脸上 放了一堆书的文字的脸，就是它没有五官，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补上那种书的
填补，
对对，拼贴的，然后最后它才补上了，就是有一个超市的切肉员，然后那个超市的切肉员就是他在跟他一起在那个牛排店吃饭，然后就是
我们后来有一种好像他去跟有一个约会，有点像牛排店变成他的约会对象的这种感觉嘛，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经验，当下也没机会问。
我当时也是，我第一次看也是有这样想，但是我就不敢擅自乱想，我也在想这个牛排店店员是他的，
不知道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
对，就是，我是姑且说是一个他爸爸
投射吗？
像投射，然后也像是一个填补的象征。
哦，填补那块缺
的感觉，因为他最后就是那个原本他看不清他爸爸的脸，最后就是由那个脸去补上，就那个阿丹就是有很丹很丹的眼睛。
哦，对，
他那时候有一个独白，就说他叫阿丹，有一个很丹很丹的眼睛，他是超市的切肉店店员。
哎呦，你记得很清楚耶，
因为我看了很多遍
哦。
我从金穗奖看到台北电影节，
而且就是代表导演他叙事非常的清楚。
嗯，
对，他把故事讲得很，这个经验有点像是很像朋友在跟你讲一个故事这样子。
嗯，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那很像你的作品
哦。
就是，你那时候在讲狗狗，你狗狗的故事的时候，这也是独白，然后用一些很象征性的。
对，希望之后有机会再来聊这一块。
好了，我不要一直硬。
对啊，
狗帅。偏题了
，拉回来，拉回来。
啊，那换你啦，河豚。
河豚哦，河豚。
我脚麻了。
你脚麻了？我当时看是觉得，其实看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蛮感伤，或者是觉得难过。你当时有难过的感觉吗？
嗯，蛮痛的。广州好像四部都蛮感伤，好像只有导演快乐稍微好。
他是快乐的残酷吗？还是温暖的残酷？
嗯，你说感伤与就是，那你觉得跟其他部的感伤是感伤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感伤是因为你就会知道是真实的故事嘛，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一种替这个，就是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讲说替别人觉得难过，这个好像没有很有礼貌，但是就是有的确会有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嗯，
就是你觉得怎么会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里，会觉得说这个经历也太违反。的一些道德的想法，所以可能就会觉得他很特别的难过吧。
嗯，我觉得对河豚的感伤就是源自于真实吧，因为其实每次映后座谈的主持人一定都会问说，就是导演，你这部作品是怎么会决定做这部作品？
对。
然后当然这个学生就是他当然就是根据自身经验的改编，然后跟那个像白线我觉得他比较是一种氛围的营造的感受。
他也算可能导演也有提到是一个个人经验的一个在呈现吧。对，其实大部分都是从自身经验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当然又要开启另一个话题，就是有时候作品也未必一定要从自身经验出发才是个好作品。我觉得就是像导演的作品也是可能受到一些散文啊或者是影响，然后其实也可以做出蛮不错的动画故事，或者是故事这件好的故事这样子。
像那个鲸鱼游上沙滩，他就是我不确定他的，因为导演当时映后没有来，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用一种诗的概念去隐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就是姑且不论他到底有没有依照自身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当一个作品正式出生之后，我觉得一直强调过去的经验好像不是一件
有点太限制了吗？
对，太限制了。我觉得当然自身经验很重要，那就是一个种子，但是种子长出树叶的时候，那就是要看更未来的东西，看它未来会长什么花，长什么果。就是我对于跟自身这件事情的连接是认知是这样，
对，它可能会长出别的果实，
对，
或是小草小花，
对，
会有人去欣赏它，
对啊，一定有人会去看的，因为通常还在地面下的时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熟，所以但也是最辛苦的时刻啦。好了，来到一个争议性的素环针，然后我先前情提要，素环针的争议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四部最后是由素环针拿下台北电影节的动画片，然后就是网络上蛮多名家的，包括评审、影评，就是在
初选评审啊，或是
初选评审一些动画的大佬，还是影评的一些知名影评的大佬，然后就是在讨论说，就是这部片到底算不算是动画片？
这真的是
他拿了动画奖，
这真的是个蛮艰难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被切成好几块来讲。第一件事就是长短片，
对，然后长短片的话台北电影节它之前我不确定是哪一年，就是它之前是剧情短片跟动画短片然后一起竞争，然后到最后才慢慢切开剧情短片跟动画短片分开竞动画没有短片，动画片分开竞争，但是动画片它没有再区分动画长片跟动画短片，但是我的理解是因为在这个台湾的动画长片的发展并不发达，然后可能也有一点打赌说台湾的动画短片就是基本上还是比动画长片还有竞争力，就是据我所知就是其实蛮多动画长片也会去角逐动画片这个项目，但是其实基本上向来就是动画短片都不见得不具优势，就是真的在台湾的动画短片的强势是算是一个蛮发展上我觉得算是蛮强的一个动画短片上是发展上蛮 也我觉得艺术上算是蛮成熟的，只是就是因为都碍于资金所以通常都没有动画长片，然后动画长片基本上就是哎，辛苦了，
不管是其实做电影长片或是动画长片他们辛苦的点不一样，可是都很辛苦，
对，就是
也是有共通的地方啦，
就是拉回来就是素环针到底有没有是不是适合动画，算是放在动画片这个项目我算是抱以支持的，我觉得动画片这个项目比较有问题的是长跟短吧，因为我觉得那个叙事的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但是我其实台北电影节还是有它的弹性的，因为其实有一年他还是让长片跟短片同时拿奖，就是幸福路上那一年，他就是跟那部叫什么突然忘记
霓虹，
对，跟霓虹跟幸福路上是同时拿奖的，只是我会觉得说不奇怪为什么这是素环针他没有为什么没有采取上一次那个策略呢，既然说长片并不是在台湾是动画的强项，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我不认为说这刚刚聊的那四部短片没有比素环针好，
对，他们只是强度上的规格不同，
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争议的也不是说素环针是不是动画片，我觉得因为素环针确实没有一个适合他放置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他放在动画我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要 要去定义动画这件事也蛮难的，就是也不能说很，当然就是各个有各个脉络的看法嘛。
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狗帅可以分享一下你很用心查的资料嘛，就是关于素环真是
超害怕，超害怕讲错话。
你就不要讲谁讲， 然后就是大概
目前浏览在半夜这样子浏览了一下各家立场，就是当然比较基本，就是有人说觉得他不是动画，那也有人觉得他是动画。对，但大部分。当大家开始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说，可能他们有觉得不公平的地方。
嗯，就是我不确定我听到的不公平是不是对的，因为有人强调动画要逐格、
frame by frame，
对，就是你可以补充英文的部分，就是要逐格。然后，但是这样逐格才是动画。然后，如果把素环真这种直接用实拍然后归类为动画，有人认为这样在制作上比动画还要轻易多，我不认为啦。就是
应该它的困难程度是，可是这真的很难比，因为拍电影、像电影也是可能这一卡要重复拍好几次啊，那
对啊，
感觉跟这个素环真在超偶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可能是有一点，也有点相近的。
嗯，
对，但是又来了一个问题是超偶，那这个偶又不是人类嘛，它是
又不是肉身，
对，又不是肉身。电影有那个我们讲电影讲就是真人拍摄的这个部分，它是由人下去演的嘛，这样子。
对。然后你说他特效也不对啊，他也不是说什么有一个人然后用特效重新建模然后回春，这就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但是就是我跟狗帅也有讨论到说，素环真其实他跟偶动画的差别就只是没有 frame by frame， 就是
那我们从机器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可能假设都用照相机，那个偶动画我是说 stop motion，
嗯，
因为它是有停下来嘛 ，stop 一格一格 ，stop motion 来讲，它是一张一张照片去组成一个连续的视觉暂留的那种，让你觉得它有连续在动的感觉。那布袋戏感觉是录影，可是录影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技术进步展现之后才有的东西嘛，那它就只是说它是用录影，其实就是
也是一格一格。
就是他一秒拍30张啊，或是一秒拍60格啊，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啊，这样子不用分啦，所有的电影都是动画。
对对，也有这样子的立场在讲。所以我不知道定义这个东西，也许他有现在的定义是，可能文献上也会觉得说他不是动画，但是我觉得定义也许是也会改变的。
对，然后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讲法，就是因为素环真你说给它放在真人其实也不是太恰当，然后变成说它也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就是抱以一种，就是也有一派说法，就是抱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其实放在动画也是可以的。好，这是美彩的部分。然后剧情的部分我是觉得说，他是有，我觉得我不是霹雳布袋戏迷，然后就是觉得他在处理这块，他还是，好，我知道这个布袋戏算不算动画这件事已经争议太久了，像鸡生蛋蛋生鸡，这个已经是大灾问了。然后就是在剧情上，我是觉得他也有一定的完整度，让就是我们不是非布袋戏迷的人可以接受，像。比如说就是有一种东方的武侠，就是武侠片是一种类型，它是武侠结合西方的英雄片，就是我觉得它还蛮像是一部英雄起源的片子，就是讲
对它的英文片名有一个 Begin The Legend of Begin， 是这个名字吗？就是讲说传说的起源。
对，
就也算是点出说那个霹雳他们想要把 这支影片推展向国际市场，去打造一个英雄感的这件事。
对，所以我觉得它叙事上是蛮有策略的，就是很像这个西方的英雄片，很多英雄不想当英雄，然后最后还是承接了这个责任。就是我觉得包括他在结合东方类型，就是比如说各大派系的人，然后最后选出一个派主，这种概念。因为我想说剧情就不剧透了，然后希望他可以上串流平台，因为院线已经下档了。
对，
就是连串流平台都找不到，有点可惜。就是希望说他还是就是在未来上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其实他是还蛮珍贵的嘛，因为帮他配音的这个黄老师黄文哲大师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就先试了这样子。
他这个是一个配音员，然后演好几部电影，好几个角色。
对对对，因为号称八音才子的黄文哲老师一个人就是配全部的角色吧。对，
好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怎么收尾，就是反正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啦。
对啊，要补充一下，如果大家对用哲学角度看布袋戏算不算动画的话，可以去看朱家安，就是他有做了一个小分享。
对，其实很多，就是很多黄云璇的这个是初选的评审
的旋转犀牛工作室的，
还有无影无踪，还有那个诗瑶吗？
对，
老师诗瑶，这些都可以去。如果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想要看一些各个名家的讨论，就是欢迎去点开来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要不要跟大家拜拜？
好的，大家再见。
希望未来你再来录。
好。